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从第十章开始啊，保罗在这封信里面的主题有一点点的改变。比如我们一再讲的前面几章，他不停地在讲我们和你们的关系，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呢，主题的对焦更集中在什么事情上？十章第一节头三个字就讲清楚了嘛，我保罗。十一章呢，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哥林多后书最后这一段呢、啊、保罗不但把焦点聚在自己身上，而且呢他称这个做法以及这种种的内容为愚妄。什么是愚妄？当然是又愚昧又狂妄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本来我们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啊，不是传自己，怎么现在传起自己来了呢？那当然是愚妄啊。这个不但是愚妄，而且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又明明的讲，他这个做法叫做我自夸。这三个字也是十二章第一节的头三个字。那他这样自夸与愚妄的原因何在呢？等读到十二章就很清楚了。十二章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第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就像我们上一课所说的，本来写到第十章啊，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哪怕原来对保罗有些不明白，也应当明白了。但是因为整个哥林多后书的目的是要重建外邦教会使徒与外邦教会的关系，而教会中总是有人或者是存心不良，或者是听不明白，因此保罗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再想想，这些人啊应当再想想，他是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那像这样的人，你要他想，总得给他点东西想啊。给他什么东西想呢？你就拿个放大镜显微镜继续观察我保罗这个人好了，行吗？所以十一章一开头他就说了，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什么叫做原是宽容我的呢？就是本来我在你们中间呢、啊、没有这样的问题，还记得吗？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我带你们开始往前走，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哪里需要向你们这样解释自己啊？那个时候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当初在你们中间做工，那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的存心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要把你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教会，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群人原来是一群罪人，蒙主恩，这群人从各样的淫乱污秽里边出来，因着福音，因着保罗所给他们的教导，应当成为贞洁的童女，是可以被基督所悦纳的，是可以献给基督的。你们曾经明白我的心，也接纳了我，也容让我在你们中间做工，这个叫做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但是我走了以后，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其实不是假如有人来啊，真的有人来了，要不然保罗就不用写哥林多后书了。来干什么呢？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什么叫做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呢？ 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们要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胆子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来讲起偏道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你们容让那群人做做教导，说说他们要说的也就罢了，你们不能够返回头来轻看我们。你们原知道我在你们中间所教导的是什么，你们应当有一个辨别的能力。我在神面前所传给你们的所谓知识啊，也就是说我讲到的内容啊，而不是说我的言语啊，我的文法啊，我的口音呢、啊，我的修辞啊，那个内容那些启示是一点不粗俗的，并且这不只是在我的教导上，而是在凡事上，在你们众人心里面应该显明的非常清楚。你们怎么可以听了这些师父的教导就怎么样啊？第十六节，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就第一看不起我，第二拒绝我，这是非常糊涂的。无论他拿的剑信他的头衔是有多大，即或他是所谓最大的使徒，你们听他所讲的与我曾经在你们中间所教导的比一比，难道你不知道我的知识绝不粗俗吗？难道你连这个分辨的能力都没有吗？接下来保罗真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既然你不会分辨，那我就帮你分辨吧。他连续向哥林多教会提出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后来的这些人呢、啊，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我呢，曾经是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没有向你们要求任何的好处。这里所说的自居卑微和高升啊，显然是谁伺候谁，谁奉养谁的意思。因为位低的人奉养位高的人嘛，我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难道不是自居卑微吗？我没有向你们索要任何的好处，难道不是叫你们高升吗？我这样做你们没看见吗？如果我的做法是犯罪，你们当然可以拒绝我，你们当然可以轻看我，但是我这样对待你们算是我犯罪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角度你应该去想一想。第二，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你想想看啊，我在你们中间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难道我没有养生的需要吗？当然这也是一个线索，告诉我们保罗不是在每一个地方传道都是百分之百靠他自己支帐篷来养活自己，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尽力这样做，可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也就是他投奔雅居拉百基拉和他们一同制造帐篷的时候，其实还有别的教会在经济上供应保罗。那别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是马其顿来的弟兄们。这马其顿来的弟兄们不得了啊，照着使徒行传来看呢，就是16章保罗见了所谓马其顿的异象，才到了马其顿这一带来。那里所接触的头一个城，做工的头一个城就是腓立比。腓立比教会呢是一群妇女开始的，因为当天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尤其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个妇人有见识啊，在这显然没有留了多久，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从一个侍女身上赶出了污鬼，惹毛了那个侍女的主人们。因为那些人本来靠这个被鬼附的女孩啊赚钱，他 他们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因此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关进了监狱之后，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了，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然后呢，弟兄姐妹，你应当记得了，狱卒全家就都信了主。这事儿一闹啊，虽然后来被放了出来，但是他们在腓立比也待不住了，因为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就请他们离开那城。从那个城出来往哪儿去呢？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就是到推雅推拉城，见了弟兄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接下来17章，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都仍然算是马其顿啊。帖撒罗尼迦一样，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是马其顿这一代的姐妹可是厉害啊！那人一多呢，就惹得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呢，来和他们作对。因此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那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呢，圣经说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终于弟兄多了点哈。但是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了保罗在哪儿了，既知道保罗到了比利亚，就再追过来用群众运动赶他们。保罗从那儿才下到雅该亚，到的第一个重镇应该就是雅典。在雅典显然信的人不多，34节，有几个人贴近了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接着就是18章，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投奔了雅居拉和百基拉的家，和他们一同支帐篷。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犹太人不信，抗拒毁谤了，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度。这就是哥林多外邦教会的开始。也就是说，从保罗啊得到了马其顿人的意向到哥林多为止啊，这一路是不太平的，而且时间恐怕一点都不长。在这样的动乱里边，那些所谓马其顿来的弟兄啊，居然就已经知道在经济上，在生活的需要上来供给保罗，好让他能够传福音给哥林多的外邦人。这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也都在主的眼目、主的纪念之中。你看启示录里面7封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马其顿的教会，推亚推拉吕底亚家的那个城。主怎么称赞他们呢？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起初所行的善事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不但在经济上支持保罗，而且一群的弟兄亲自来到雅盖亚帮助保罗做工。把圣经的地理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您不熟悉的话，希腊半岛上面一半叫做马其顿，下面一半叫做雅盖亚。保罗从腓立比一直到他到雅典之前所做工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马其顿。这里所说从马其顿来的弟兄，可以是其中教会任何一群弟兄。那这群弟兄的背后肯定有数目相当多的姐妹啊，是很认识主的，是很愿意为主摆上的。所以这个马其顿的妇女们呢，是一群幕后的巾帼英雄，但是美中不足， 这个姐妹多呢，姐妹又爱主啊，后来推雅推拉教会的问题呢，也是从姐妹出来的。那个地方教会被主责备的事情虽然只有一件，那一件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从一开头姐妹太强啊，到后来显然弟兄就罩不住了。这些弟兄虽然很爱主很支持保罗，但是在教会里边呢，可能是自己觉得不得不容让这个声音大的姐妹啊起来做教导。哦，当然这是题外话，咱们今天在这里不多讲。但是保罗怎么样不向哥林多人娶工嫁，反倒向别的教会啊，马其顿的教会娶工嫁来给哥林多人效力，就是他要哥林多教会思想的。我在你们那里有没有缺乏呢？有，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当你们拒绝我的时候，当你们误会我轻看我的时候，你所轻看的还真不只是我。那在哥林多保罗算是住的久的，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然后又来了，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啊，乱评了。使徒行传18章18节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于是到了以弗所。那保罗住哥林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可能在间隔里做工，因为间隔里雅典与哥林多都属于雅该亚。所以为什么说哥林多后书是写给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因为雅该亚这个希腊半岛下面一半保罗所做的工都是在这段时间一起做的。在这一带做工的时候，其实是上面马其顿来的弟兄补足他的需要。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尤其向你们外邦人传道。我这样自居卑微，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呢，算是我的自夸。可后来这些为利混乱神的道来到你们中间的假师父假使徒们比起来呢，我绝对指着主夸口，因为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没有人能在雅盖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样自夸。十章已经讲了，我不仗着别人的老路分外夸口，并不像那些人是在别人的界限，就是我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儿夸口，做工作在我所做的根基上，我不这样做的。这是他要求哥林多教会雅盖亚这地方众圣徒们呢，去思想的第二个角度。再说一次啊，第一个角度是我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我在你们中间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从这想一想，第二个呢，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别的教会都在为我做见证，那一些才是真的信徒，你们难道看不懂吗？第三，十一节，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在这一切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说穿了还不就是一个爱字吗？这个字还需要我现在给你点破吗？这个点破你不觉得很愚妄吗？很没意思吗？你要是我这样对待你们，你们还不明白我对你们的真爱呀？引得保罗也说一句我们常常讲的话，就是这有神知道，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嘛。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直到如今没有为从前这一切的做法有过一丝的后悔。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就是将来，从那个以后直到如今，从今天以后直到见主，后来也必谨守。什么叫做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然传福音给你们，既然自居卑微呢，就自居卑微到底。我这一生不会从你们身上拿任何的好处。我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什么叫做寻机会人的机会呢？再翻得白一点，就是我从前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这样做呢， 就能够使得那些找机会要离间我、毁谤我的人找不着机会、找不着借口。在我以后来的这些假师父啊，不用说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就算他们也不向你们取公价，也不拿你的好处，做到底了也不过和我们一样，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找不出毁谤我们的画柄。既然这样，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呢？为什么还看不出来那等人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呢？你们非但看不出来，还听从了他，并且因为他们反过来轻看我们，这些事情的罪不止在他们身上呢，更是因为你们糊涂。不要以为人家拿着见信头衔来自居高位呢，你就以为他是真师父，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事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撒旦本来是最有荣耀的天使长，他堕落之后成为污秽，但是他在人的眼睛里面仍然可以很从容毫不害羞的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也很清楚吗？打着科学头衔、宗教头衔、哲学头衔、伦理头衔、社会头衔、公益头衔、环保头衔，什么东西背后啊，你都可以找到撒旦的痕迹，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可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光明的天使是吧？撒旦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他的差役若装作所谓仁义的差役啊，就不足为怪，也不算为稀奇了。你不要看他们在你们中间做师父好像很神奇啊，其实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讲是从撒旦来的，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哎，圣经里有很多的预表啊，我们也听人说过很多的预表，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一件事情还真是不太有人注意到。既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基督是丈夫，教会是妻子，就如同当初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关系，那么当初有蛇来用诡诈诱惑夏娃，今天有假师父、假使徒也行事诡诈来诱惑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教会，这怎么样啊？也不足为怪，也不算稀奇了吧。好了，这整段话从七节到十五节是为了解释第五节的最后，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如此显明你们还看不懂，那我就替你分析一下吧。我要你们宽容的这个愚妄其实不是愚妄，是自居卑微，不累着你们，凡事谨守是因为爱你们。在我们与后来这些假使徒、假教师、撒旦的差役中间这么明显的区别，你们怎么会分不出来呢？所以我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你们怎么会看不懂我们呢，并且从这个看不懂来拒绝我们呢？底下第十六节很重要啊，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什么意思？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信徒，如果把保罗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信、所立的榜样看成愚妄，你就从真道上偏出去，因为你显然是受了撒旦那个假装的光明天使、仁义差役各种深奥之理的影响，才会对保罗这样一位有基督的诚实在他里边、凡事谨守的使徒有一个愚妄的偏见呢。上一章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认为保罗动情绪啊，其实是你愚妄了，千万要小心。所以保罗强调，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这是一句不可不背的圣经金句。我们作为尤其是外邦的信徒，不可把保罗看作愚妄的，就像你不可把基督看作愚妄的一样，关心你的命脉。假如你实在脑袋转不过来，那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好像你选出一位总统， 你不喜欢他，你觉得他很愚妄，可是他是总统啊，在位一天你就得接纳他一天呢。我这个外邦使徒，即或你看不懂我这个人所立的榜样，这么显明的事情你无法分辨，我讲到这个地步你还听不来，那我仍然劝你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看不懂啊，看不起啊，也要接纳。接纳什么？接纳我在主面前，我们教会在基督面前有一位外邦的使徒，做我们教会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更是我们生身的父，他说了算。你可以说我不同意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骄傲，写起信来又沉重又厉害，很多说法真的是没有道理，什么妇女不能讲道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啊。哎，你认为他愚妄不合时宜，你仍然要因为他的职分听他的话，这个叫做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什么是叫我可以略略自夸？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这一切话，你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也得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试着去听，试着去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些假使徒假师父凭着血气自夸，你听了，我自夸，你为什么不听呢？他们抢你们做奴仆，这个奴仆可能是回到律法以下，受割礼啊之类的事情，或侵吞你们，就是向你们索要好处，或掳掠你们，要你们的钱财，顺便这里再添一点，那里再加一点，或误慢你们。神是要你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们却宁愿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一样，回到律法底下做奴仆，在肉身上去守各样的规条。这些的教导啊，其实不是教导，是打你们的脸。基督已经拆毁两下隔断的墙，此后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他们却让你们觉得犹太人比外邦人要强，不是吗？你们对于这一切都能够甘心忍耐啊！你们既然是精明人，那难道你们不应该容让我说说我所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吗？所以我要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我一面说一面觉得我讲这些话是羞辱自己，但是你们既然这样接纳那些假师父，对他们毫不存戒心，并且反过来拒绝我，那我就不得不进一步把我自己拿出来和他们相比了。他们勇敢吗？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所以为什么前一刻我们说那些人可能是犹太人，尤其他们来到你们中间自称为基督的仆人吗？我告诉你们，我更是。因为如果你们看明白了我在前几章所说的话，你们就应当晓得基督仆人真正的表征是什么。底下的话是不用解释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列在最后最要命的就是像你们中间这些假弟兄的危险了。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啊？你们逼着我和他们相比吗？这个就是我向你们的自夸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初读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好像保罗在重复讲他的经历。第四章 讲到他自己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第六章说自己曾经经历了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现在又回头数算他所受的种种苦。其实每一次他讲的时候，那个目的性是非常不一样的。第四章所说的是神做工的方法，怎么样让这个瓦器里的宝贝啊显明出来，又让人看见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并且让这个生借着我们的死在你们身上发动。第六章是说到一个神的仆人应当有的特质，借着这些特质，没有人能够毁谤我们的职分。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第十一章更不一样了，第十一章是一个履历表的比较，他把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用清单的方式提出来，要求教会和那些假师父假使徒比一比，对一对，无论是白白传福音给你们，不拿你们的工价，不累着你们，是肉身犹太人的血统，我都胜过他们。尤其再拿出所谓基督仆人的凭据来讲呢，那他们还真比不上我这么勇敢。然而我这个勇敢呢，其实不是勇敢呢，是我的软弱。你们不要以为我遭遇这些事情我不害怕，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在大马色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或许我应该去殉道啊，或许我应该像出来到你们亚该亚马其顿这一带的时候，在那个大患难里面那样勇敢。可是就像我从前跟你们说过的，我不过是个瓦器，遭遇这一切是神在我身上做工，为了要让我们里面的宝贝啊显明出来，为了要借这样死在我们身上的发动，使得生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我做基督仆人的凭据。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因为其实这才是做基督仆人的凭据，凭着肉体夸口是没有用的。你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肉体比你们强到哪里去，我们的肉体和你们一样的软弱，是无益的。你自夸是个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什么才是基督真正的仆人？原则我在前面已经和你们解释过了，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正是做基督仆人的凭据。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保罗再提醒他们，十二章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这句话被放在十二章的开头，其实或许摆在十一章的结尾，作为一个段落也很合适。那往下，保罗还要向教会陈明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下会儿再继续讲吧。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